OK，打给后，大家好，欢迎来听表友 Podcast。我们今天来一个 special 的，我们今天请到Atelier Wayne 的 founder Wilfred，然后加上两个 collector 就是 She 跟 Daniel 来跟我们聊聊 Atelier Wayne 这个品牌。那大家应该知道 Daniel 是从在我们在 episode 第十三集，我们在讲 Daniel 跟他微品牌的故事。然后呢，She 呢，大家应该对他不陌生，他是。在我们聊梦幻女表选秀大赛的时候，第十六集跟Rizzo 那一集也他有在上面。那 Wilfred 呢，他是Atelier Wayne 的 co-founder，那他是一个唯一可以讲中文的一个 co-founder。那另然后中文跟法文应该没有，应该是的。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欢迎Wilfred、Daniel 跟 She 来到我们的 podcast。
谢
OK。
谢，大
OK，
家好。
那我们通常呢，一开始呢，我们都会就是 to warm up，我们都会那个请现场的那个表友，我们会就是做 risk check，然后做他们的 re 算是一个就是在哪里，这个我们一起录这个 podcast。那我作为一个 host，那我一开始呢，我就赶快先把我表带上去，我的现在的。我今天戴的是 Seiko 这个，这是 SLQ 009，对，这是一个 Titanium 的一个，他们就是 Jay Leno 的 watch。我在 recording 这个 podcast，我人在那个我人在台北，对。那当然呢，因为我今天是早上，所以我没有喝什么，我就只有喝茶而已。那 Daniel 下一个好了。
哎，好，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呢，也是我人在加拿大，但是心在台北吧，跟 Joe 一起。现在是加拿大晚上10点，所以说我有在喝这个 Bourbon Whiskey，今天晚上喝的是 Lanterns，然后手上戴的当然是 Atelier Wayne，而且是新的这个 Atelier Wayne Perception，是这个。叫夏是吧？这个 dial，
是，
对对对，很漂亮，经常戴，
谢谢。
经
你
常戴。
那这些还是 prototype 嘛，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这个还是 prototype。
Yeah，现在只有
谢
prototype。
谢，对，现在是 prototype，谢谢你们把这个 prototype 给我寄过来，让我试一试。
啊，不客气，不客气。
那下一个，DC。
我有点羡慕，因为我还没见过实物，在等我的 perception 来。然后我看了一下，现在墨尔本就已经中午了，能不能喝酒？昨晚开了一瓶，再
可以
看
可以。
Daniel 喝，我想我也拿一个。但我现在是在喝咖啡，然后我早上出门的时候穿了一件就是绿色的，然后花花的一个毛衣，所以我带了 Chrono Tokyo 的 Seiji。
好的。
配我的毛衣，
Nice。
很漂亮。
好的，那我来。那个周先感谢你邀请我们来上你的播客。我很开心加入你们讨论一下我们的品牌，然后讲我们的品牌的故事。我现在身在新加坡我带着的一定是我们最新推出的 Atelier Wayne Perception。这个是蓝色的款式它叫做漂，所以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款式我知道你们以后有可能会问我最喜欢的款式是哪一个，所以我先回答你们是这个，我是每天都戴的，然后对，就差不多。
我想问一下你们 perception 有四个名字，有三个颜色，那有三个名字，
三个颜色。
三个颜色是叫什么名字？因为刚好 Daniel 戴的是
哦，
霞，就是
霞，
晚霞的意思嘛，对不对？
是那个霞，然后又漂，
那你呢？
漂，蓝色的是漂，就是寓意蓝色或者青色，然后最后一个是叫莹，就深莹的莹，然后这个是灰色的款式。
应该是影子， 就 shadow
对，
是
影
影
子，
子，
影子，
然后
对，
是飘是那个就是飘在水上就 float，
对，对，对，
对吧？然后是叫霞，对，霞，
霞，
管辖的霞，
霞，
对。
对，对。
哦，对啊，因为我觉得这名字蛮有寓意的。那还好，Daniel 有讲出来，因为我刚才听到是瓢水的瓢吗？哦，应该是，
我
对，
看到
看
你
拼
有
音
点，
完全 完全不知道。
对，那瓢的话应该就是蓝色嘛，因为在海上就是瓢，对，
对。
酷，那好，那我们就。就那我们就直接 jump in 吧，就是 welfare，我们就开始讲你，你的品牌，Atelier When，然后是什么，怎么样开始的？你们是怎么样开始？然后是哪一年开始的？等等，对，那就。
可以，所以这个品牌是由我和我的合伙人鲁宾 Robin 创立的，然后我们是2018年推出了我们第一个手表系列，叫做"瓷之旅"（ Porcelain Odyssey），然后它的那个特点是表盘都是用瓷盘瓷器做的所以2018年好像7月份、9月份可能。推出了，我们先做了一个，第一次做了一个 Kickstarter 的 campaign，然后那时候算挺成功吧，然后至少让我们觉得那这个项目真的是挺有 potential 的，所以我们继续做，然后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探索做新的一些款式啊，所以。最后这个瓷之旅的系列，我们推出了5个variations，5个款式，有2个是就本来的系列是那个 normal 的系列，然后3个是特殊系列，然后那些特殊系列才20只，每个才20只左右，可是我们做了这前500只之后。我们后来发现，那这个手表的行业还是挺难做的，所以我们第一个系列和第二个系列之间，有挺大的那个就时间的差距，大概3年，然后我们用了3年的这个时间，来开发我们最近推出的系列叫做 Perception，中文名字叫时刻，时间的时，然后刻画的刻，我们为什么用3年的时间来开发这个系列呢？这是因为，我们感觉，我们第一个系列虽然是在最后是很受欢迎的，然后都断货了，可是我们在这个第一个系列内，我们还没有开发一个很完整的，就 design language 或者一个很独特的审美。所以我们决定，那我们下一个系列，我们真的想要，开发我们自己的 design language，我们自己的就很特殊的设计风格，然后在最后推出了我们这个 perception 的手表系列，然后那次不是在1年之内卖断了，是在16个小时之内卖断了，所以。我们的 effort 是完全值得。
恭喜！那
谢谢。
所以你可以，我想更想了解，因为其实 Atelier Wayne 在我认识 Daniel 之前，可能我可能还没有这么熟悉。那我也知道是说，在一些上海的朋友之前是说，听你们在做 Kickstarter 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是有就在这是应该是这是 How 嘛，对不对？你们在做淘那
耗
个，
痕迹，
对，
2个。
耗痕机的时候，那所以。只有现场只有在场只有应该是只有 Daniel 看过或是带他也是可他是 How 的一个 collector 嘛，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说，你们在做 design language 这 switch 之前，那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就是 struggle，就是在 create 就是这个品牌啊？
有很多呀，因为我们从开始我们想要做的这个品牌是很不一样的。罗宾本来他是一个中国老表的收藏者， 它应该在国外算是最大的中国老表收藏者之一。它有非常非常多中国的老表然后很稀少的很难找到的一些款式所以非常有意思。然后本来是他真的把我吸引到这个世界里因为我们2016年我们在北京是做交换生在那个北京大学。那时候他是玩很多中国老表的事情，然后进入了这个行业这个世界，后来他是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然后中国老表的故事，中国手表行业的故事。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创业者，我在不同的那个主要是科技创业公司工作了，然后那时候非常想要就开始一个新的公司，所以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决定，我的想法是，那可能有一个机会，开始这么一个品牌，就是因为中国的手表历史那么有意思，然后中国的设计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可能有一个机会开始一个全球的以中国文化为主的品牌，所以我们的这个品牌理念是这样的。可是这个品牌理念是怎么说是比较controversial 的会有人非常喜欢，会有人非常不喜欢，因为是很不一样的事情。大部分的品牌，大家知道都是德国制造的、法国制造的、瑞士制造的等等。所以，作为一个以中国制造，然后中国工艺为中心的一个品牌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个 struggle 就是让大家了解我们为什么想要做这么一个品牌，这么不一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后来我们也需要慢慢的学一个手表是怎么制造的，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回去，然后决定选择最难制造的一个产品，我们应该会选机械手表。因为非常难制造，然后细节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手工的工艺或者一些工艺，比如说瓷器啊，然后基篓啊，这些工艺是非常难做的，然后质量是很难控制的，所以这边有一定的那个 learning curve，挺难学的。
了解，所以基本上，可是，如果说是这样说的话，意思是说，在中国在质量这边控制也算是一个技术，这样子，就是在做制表的这部分这样子。那如果说你可以重新回来的话，你会想要从哪一种机型开始呢？
我觉得我们会选一样的机芯，因为我觉得不是什么机芯的问题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各个方面，不管是在中国啊，或者在瑞士，或者在其他地方，各个方面需要非常非常的 detail oriented。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表盘，它是一个蓝色的瓷盘，然后我们做那个 DP 250只的这个瓷盘，我们每次会有一些小的黑点出来，然后我们一直不懂为什么有这些小的黑点，然后后来发现是因为在这个蓝色的粉里面。有一些小的黑的那个成分，然后烧起来之后，有时候会出来这些小的黑点，所以我们最后做了好像7批那个蓝色的磁盘，然后才把这些黑点 拿出来了，或者没有黑点了，所以这个是很难做的。可是如果我们回到然后做用不一样的那个战略，我觉得不是会选不一样的机芯啊或者什么的，可是可能会做更高端一些的一个产品，因为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品牌，我们还没有自信推出一个比较高端，可能上千美元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觉得很新的概念，谁会喜欢，谁会付1000多美金来买这个产品？可是我们后来发现的，是我们的客户群、我们的买家，都是是一个比较细分、一个比较小众的收藏者的一个 community。然后我们发现，因为我们看他们的 Instagram 啊等等，经常我们的那个手表经常会是他们最便宜的一个手表，然后会有非常多 AP 啊、Patek 啊、Rolex 啊在他们的那个 collection 里面。所以我们看这个之后，我发现这个之后，觉得哎，我们为什么推出这样的一个手表？这是也是为什么我们第二个系列决定做更高端一些，更高端一些的，因为我们了解我们的客户群，他们想要的是质量，他们想要的是工艺，然后如果我们真的想要 deliver 的话，那价格肯定得高一点，然后成本，因为成本会高很多。
我觉得，可能让大家这样表听众另外了解一下，就是你们是现在是Atelier One 是出了两个系列嘛，一个是 Porcelain，一个是现在是 Perception，然后 G 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 G 就是吉祥的吉嘛，然后你们第一个 Series 就是吉跟好，对吧？那刚刚其实 Daniel 就讲，就是所以你们在做 G 的这个做 Porcelain 这个陶瓷的这个 dial 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你们在做 perception 的时候呢？因为我当然刚刚Wilfred，你刚刚有讲到，就是说你们是3年的一个这个可能就是在做 design 做开发这样子。然后我其实身为一个 collector，我自从听到 Daniel 讲以后，一直在期待你们这个 series 的出来，然后也是每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我也是等到快亏，就等到很久很久，然后才然后哦真的出来，然后就觉得哎，其实有时候。要做好质量的东西，其实就是要 take its time，就让它，就是要花比较久。就像你刚刚说，可能一些开发上的，所以在做 perception 上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给表友听，表友知道呢？
我觉得做 perception 这个系列各个方面都很难。最开始是设计这个旅程是很难的。我们做了，我忘了，我们做了真的太多太多设计的那个 iterations。到我们有一些我们做了的一些设计很奇怪。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很无奈，我们不知道这个表盘应该做什么样的，所以在最后，我觉得可能想了太多，然后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想法真的很奇怪，我非常开心，我没有做那些 design，可是这个有设计的部分，我们应该要1年多，1年半吧。因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的那个iterations，尤其是在表盘上面，因为我们最开始想要第一是找到然后选择一个主题一个设计的主题，然后最后我们选择用中国建筑的这个主题，然后如果你们看我们手表的细节，你们在很多地方会看到这个主题，是怎么体现的？因为如果我们不选择一个主题，我们感觉那我们会用很多不同的那个没有关系的一些设计的那个灵感或者 element，然后在最后的作品不会很 consistent，不会很好看，所以 我们第一是选了主题，第二是开始做那个设计，然后其实我们的这个表带，然后表壳的设计是在一两个月之内就做完了，这个我们很满意。可是表盘的设计这个是很复杂的，然后我们最后的表盘设计，然后表盘的那个建筑或者 structure。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这个表盘有三层，有一个底部，底部是有基篓刻画的这个部分，然后有铰钉，铰钉是在这个底部插进去的，然后最后是有一个外圈在上面，它这个外圈它是卡住在铰钉里面的，所以这个表盘的三层，这个是一个很新鲜的想法，和我们的这个建筑的主题也有关系，所以最后我们选了这个，做这么一个表盘。可是这个设计的旅程，然后时间是很长的，所以这个是第一是设计，可是第二是制造。然后我们选了这个基楼的，要做这个基楼的工艺之后，我们要找到一个能做基楼的人。所以我们一开始因为觉得这个手表可能会推出在1500美金左右的这个价位，所以我们在想做 machine made 的基楼，可是我们找到了很久，然后其实 machine made 的基楼也很难做，然后很多工厂不愿意做啊，不能做啊。然后价格也是挺高的，所以在最后我们也不太满意这个选择。然后我们那时候很幸运，因为我给我们的那个一个腕表朋友发了微信，然后问他啊，中国有没有一个基楼的师傅可以合作？然后他说啊，中国没有，只有一个中国的基楼师傅可以合作，只有他一个人。所以我们那时候联系他，然后一开始觉得，哎，如果我们和他一起合作，这个价位肯定不能做。可是我们想了之后，觉得好，算了吧，那个成本我们不管，我们只想要做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决定和他合作。可是手工的工艺也是很难的，我们和他合作了6个月。才推出了第一个那个 prototype，因为有很多废品啊等等，然后最后才推出了我们现在戴着的最后作品。
我想要 clarify 是说，基楼，你说的基楼就是 guilloche，也就是法文叫 guilloche
就是，
对不对？guilloche
是。
那基楼，OK，我第一次听到中文版本。那应该简单就是在表盘上做一些雕花的一个手工做雕花一个，另外一个方向说，我看我现在马上 Google 一下叫做纽索文的一个就是的一个方式这样子这样，OK。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全中国也只有一个，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我也有一个人会做这个东西，我也觉得蛮特别的这样子。所以可以分享给表友，就是稍微一些这个师傅的故事吗？
所以这个师傅他生活在河南，然后他是2011年开始做基楼的，那时候一个基楼大师在中国也没有，然后他有一个朋友有一天给他看了一个盒子，然后这个盒子是一个 Guilloche 的盒子，来自好像苏联，然后他。和现在的这个基楼大师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做这个工艺，所以我们现在合作的基楼大师，那时候觉得哇，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然后应该没有那么难，这个是有很有意思的挑战，所以他觉得辞职，离开他的工作，然后把他所有的那个 life savings。投入这个挑战，然后3年的时间，他搬到了河南，搬到了河南的山里， 因为他很快发现，在城市里有太多的那个 vibrations，所以不能工作，因为这个工艺是非常非常，那个细的，是很sensitive 的，所以他搬到山里的一个，他叫是什么？一个史东。一个很传统的，对，看起来很传统的那个，工作室，开始工作，然后3年的时间，第一是建了自己的那个机械，因为的机器，因为这些机器是买不到的，他们大部分是可能，100年、200年的，然后很少也很贵，他没有钱来买，所以他决定做自己的那个记录机器。最后，他做了好像前六个机器都失败了，是第7个机器才成功了。然后，成功的时候，他也注册了专利，所以他自己的机器是自己做的，然后有自己的专利，然后自己做那个记录表盘，所以这个故事真的是挺了不起的。然后到现在他还是中国第一个基佬大师可是也开始培养下一代的中国基佬基佬大师。我觉得有一天，现在有3、4个徒弟也在学这个工艺。
像 Perception 的表盘，你们通常需要大师多久的时间可以制造一个？
一个表盘大概是8个小时的工作，对，很费劲的。所以我每天看我自己的手表，觉得哎，挺了不起的。因为我们也去了河南我们也派了一个那个一个拍摄的团队去拍一下他的工作室等等。所以我每次看这个视频，我觉得啊，我现在是带着他的作品。挺幸运的。
对，身为买家的我也觉得蛮幸运的，我10月可以拿到。对对对，那不知道Daniel 或是西西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Wilfred 吗？
sorry，谢谢，我想加一下，这个实际上这个陈大师和我是老乡哎，我也是河南人，
啊，是
所以
吗？
说下次，对对对，我是郑州来的。河南郑
啊，
州，
对，他是郑州旁边的一个城市的，
叫信阳是吧？还是对对信阳离很近的，对，我有一些就是表哥表妹在那里，所以说下次我回中国一定要跟他联系联系，
一定要联系，
请他喝点酒。对，这个故事，我觉得从他的这个 perspective 去感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
对，因为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对其他品牌是代工的，主要是瑞士品牌，会有一些可能在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中介，认识那些品牌，然后把设计给他，然后他是代工的，把那个最后的作品给中介，中介给品牌，然后他从来不知道。是哪一些？到底是哪一些品牌在用他的作品？然后那些品牌从来不会，一直不会那个，就认同，一直不会说啊，我们在背后是这个那个工匠在做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和他说我们想要一起合作，做一个像一个联合的那个系列，他非常开心，因为他知道啊，那这个我们会给他就讲他的故事，然后在全球的这个站台上讲他的故事，然后说很明确的说这个表盘是由我们陈老师做的，给
对，
他这个
那
credit，
对他来说也是第一次吧，应该。
是。
哇，那很厉
我们
害。
现在算是他最大的客户，所以我们也非常开心，因为我们在
恭
看
喜。
我们现在因为他能成功，然后 然后我们现在也在看他那边在开发他自己的那个工作室啊，然后再培养中国下一代的这些那个中国基楼工匠所以我们也感到很开心。
对，我刚才听到您一直说他自己做了他自己这个Guilloche machine，这个他是就是他是从哪里开始的？你知道吗？就是他跟你说过这个
这个
故
应
事。
该要问他，直接问他，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开始的。我知道他有一些那个基隆机器的招聘，然后好像是主要是从招聘工作的。他一个实机的基隆机器从来没有看到，对，从来没有看到实机的机器，所以挺了不起的。
很厉害，很厉害。
对，其实我正想要问，其实我想问是说有关于就是说，就像是陈师傅一样来说，就是说，就是你们也是第一个 brand 第一个品牌，让他就是有点像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师傅的存在。那你们当初在做这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说，就是以你们用你们法国人的身份来创造一个品牌，没有，然后在，可是以中国的师傅呢，或是中国的一些做壳的啊等等的做面盘的啊，就是一个，应该说就是以一个法国人身份，然后只是说其他的工作都在 manufacturing 在制造这部分就 outsource 给中国，而没有就是就像是很多可能瑞士品牌这样子，你们当初有这样子想过吧？
其实我们没有想太多。那时候，我的那个视角是我对，因为我在香港长大，然后我在那个中国大陆也待了挺长时间，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然后那个罗宾他对中国老表。是那个非常了解的，所以其实我们的 starting point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两个的兴趣，所以这个 Adelie 文我们的品牌是非常那个 organically 创造的，不是我们不在想啊是市场想要买什么样的那个手表啊，然后什么市场的分支等等等。我们只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从来没有想做一个以我们法国的这个身份，可是在中国代工的制造的一个手表品牌，因为不是让我们 passionate 的事情。
Make sense。
对，这个我不好意思，这我要加一点。这个，我认识 Robin 这一段时间，他就真的是对这个中国老表很了解。说实
非
话，
常了解，
就我们聊的时
不
候，
可
他
怕。
会跟我说一些东西，像我都没有任何 idea，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咱们都是 collector 嘛，对吧？但是觉得就是好
还
像
是一个
有
next
点，
level。
对，特别那个什么就。有一个故事吧，我给你们说一下。这个，有一天 Robin 就是很 random 跟我说，他说：“哎，Daniel，我在 eBay 上找到了这些表，我找了7年，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然后上面有四个，eBay 上就有一个卖家，他有四个这个表。然后我在讲这个故事，但是我觉得上一次 Robin 跟我说，好像说不要太给大家说太多，呵呵，但是他不懂中文，所以说没事，这个他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个，然后，
我不会告诉他。
对，然后呢，他就给我发了这个表啊，这四个表就是也是就是中国应该是算是90年代吧，中国出来的一个老表。然后他就说他找了7年，他说第一次看到是在北京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当时他的朋友给他说啊，实际上我正好想卖这个表，你要不要接手？但是他refuse，然后就从来 很 regret 嘛，就很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但是终于找到这个。然后他给我一发，这个表盘上名字都没有，你知道吗？就是你必须要认识这个表，你必须要知道它这个表的 dial 或者这个表的 case shape，你才能知道它就 dial 方面，就要表盘上任何名字没有，表的壳子上后面也是任何名字都没有。这个玩意儿真是，就是你必须要是很认识这个表才会知道。所以说，Robin 他的这个历史方面对Chinese watches 真的很厉害。
是，可是说实话，表盘没有名字，然后底盖也没有名字的手表，其实应该没有那么多，所以可能比较好认出来。
这个倒也是啊，对，这个表的来历，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是太了解。我觉得得让 Robin 什么时候给咱们写一个 article，然后让 Wilfred 来翻译一下，咱们才会知道。
可以，我们也正在讨论，开始写一些比较可能长一些的那个论文，关于中国的制造的手表的行业啊，然后手表的历史等等，所以这个是卢斌现在负责的一个项目，所以希望在我们这些6个月之内。能开始推出这样的一些那个论文，
期待，很期待。
我等一下，我觉得这个 off topic，可是我觉得 Robin 是怎么在 eBay 上找了一个完全没有名字的表，那也蛮厉害的。
每
说实
天
话，我
刷
不知道，
肯定，
对，天天摸。
他是怎么刷到的，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名字的话，你怎么去 search 这个东西？
对。他
就
可能
很
是关注
generic
一些，
Chinese watch，对吗？
对，他现在的那个中国的老表，现在有挺多，主要是国内有挺多的收藏者，所以这些比较特殊的手表现在很难找到。可是15年前，2000年的时候。不会有很多人在找这些表或者关注这个圈子，然后是啊，好像2005年左右，鲁宾开始收藏这些表，所以那时候他收藏了很多很多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关注的一些表，现在已经涨价了很多，他还是都是有的。
有啊，我知道上海有一个 collector，我也见过他。那时候他叫 Eric，我不知道，罗宾应该跟也是认识啊。他是个白人，他是美国人。那他们常常去那个什么flea market 去 hunt 那种老表，然后那种都是超级 such 很好的 price 这样子，然后都可以找到一些很老的一些很酷的，不管是瑞士啊，或者是就是中国的老表这样子。其实因为很多时候这东西这个 knowledge 还不是很 widespread 的时候，在 flea market 可以找到很多，那可能现在就比较难一点了。
对，那个鲁宾2016年，他每个星期都会去北京的这个 flea market，找一找比较有意思的表。
那我知道那个系也有关有一个问语有个问题是有关于你们品牌的问题，那交给系。
好啊，就其实我的问题很多方面你可能已经回答了，但如果有能补贴的话，请多说一下。然后，第一个问题是，就因为我也是应该是听 Daniel 的 podcast 之前就听说 Atelier One，当时也是就是看的时候表已经买不到了。但你们之前的这个几款都是比较偏 dressy，就是偏正装的那个设计。然后这一次的 perception 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可能是偏一下运动手表的这个设计。然后我想问一下，能不能说一下，就是这一次的你们这次的设计理念？
所以 我之前已经说，我们这个手表的系列，我们先找到了一个主题，然后找了一个主题，找到了这个肩柱的主题，然后可以多讨论这个肩柱的主题在哪一些地方是体现的，可是那个风格来说，这个sport chic 的风格，这个是一个。我们和罗宾，那时候在讨论想要做一个，码表啊，或者一个潜水表啊，或者sport chic 表，或者什么的，最后决定做一个 sport chic 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那时候现在也挺火。挺受欢迎，有挺多这种那个风格的表是很受欢迎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啊。另一个原因是 罗宾和我挺喜欢这种表，所以
那是挺好的原
就
因。
是对对所以我们很多决定不是非常市场驱动的一些决定，更偏是我们自己喜欢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了一个 sport chic。如果你们想要多讨论，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那个这个设计的主体是在哪一个部分能看到的可是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时间。
有啊有啊有啊！
有啊，那可以可以，那个所以有不同的。那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主题，所以，我可以讨论主要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表壳和表带，那你们会看到，表壳，它有比较 sharp 的 edges，然后你们在网上也会看到一些，好像有一些人是把。一些中国的那个老建筑、老的那个楼和我们的手表就放在一起，你们会看到一些那个就灵感的来源，所以有这些那个就 sharp 的 angles 然后那个如果你们看表儿的上面的部分，你们会看到有一点像那个这些中国的寺庙的那个。屋顶一样的，这个坡楔，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是挺 subtle 的，反正不是平的，那个表腕上面是有这个坡楔，另一个地方是表盘，所以表盘的灵感它是来自于中国的孙卯，孙卯它是寓意。中国老楼，比如说老的那个寺庙的那个建立的一个方式，所以它就是说不用什么钉子来建起来，而是把所有的那个成分卡住在一起，让它就是固定起来。所以我们的这个表盘是同样的一个理念。也就是说，那个底有三个部分，有底部，有铰锭，有这个外圈，然后所有的那个成分是卡住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我之前说为什么一个主题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想要一个很 consistent 的 design，然后如果你们看这个表，你们会 notice 不管是很 consistent，可是这个主题也让我们做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设计，因为这种那个表盘，你们在其他的手表、其他的设计，你们一定不会看到。最后一个是这个底盖，我们第一个系列做了一个那个实心的底盖，然后高浮雕的一个底盖。第一个系列有一个叫做鲲鹏的一个那个传说里的一个那个怪兽或者动物。在底盖上，这个系列是由石狮，像中国寺庙前面站的石狮一样，所以也在这个那个中国的建筑的主题里面。
其实就是我说一下，我刚看到 Perception 的这个照片，就是还没推出之前，我就觉得比起以前的集合号，其实跨了一个很大步，就在设计上面，就是没有那么表面吧。中国的这个 influence 或者是你们来的这个灵感，就是好像再深了一层，所以就会非常好奇和喜欢。就看很多品牌，就是过年的时候不是会出一些中国系列，就会不是大红，就是上面有个龙之类的，就
或者
很
是什
感
么
谢
发
你们，
呀什么的。
对啊，就很感谢你们没有走这条路。
不客气，不客气，这个是很故意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建立这个品牌，我们的想法是有很多中国人戴意大利表、瑞士表、法国表、德国表，然后不奇怪，然后为什么一个瑞士人或者意大利人或者法国人戴一个中国表奇怪？不应该。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大家能欣赏的一个手表，它应该是我们这个品牌的理念或者中国的那些元素不能是 in your face，不能是太明显，应该是比较 play down，是比较 subtle。因为如果比如说你做一个所谓的法国表，然后你在上面放一个 rooster。或者一个鸡，因为这个是法国的那个动物，不是吗？大家应该不会买吧？所以那个一个中国的表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仿一个笼子，那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客户群会喜欢，然后不是我们这个比较有品位的收藏者的这个客户群，会喜欢这种设计，所以是我们的那这个中国的那个元素，然后灵感比较 subtle，这个是一个很故意的设计选择。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特别是这个新的 Perception Series 啊，就是你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 dial 会看到它这一圈的这个叫回纹的这个
是。
pattern，很漂亮，而且很就是，怎么说中文就是很 authentic Chinese，但是还是很 subtle，就不是特别，我是一个中国的产品，你知道吧？对。但是呢，如果你翻过来，会看到这个狮子头，我觉得
对。
这个是就是一个很 loud 的一个方式去怎么说？就是宣传是吧？这个产品是从中国来的。我觉得这两个就是反差，很有意思。
对，这个回纹是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个回纹。你们会看到，在我们第一个系列那个 G 蓝色的款式上面，我们也有一个回这样一个回纹，号没有可是有很多人也像我们一样非常喜欢，然后这个回纹这个设计的那个元素，非常受欢迎了，然后也很有用，它是有意思就是那个这个纹样的每一个那个区分代表着1分钟的时间，所以它有一个 practical 的 use，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能用一个有比较直接的中国的元素可是还不是太明显，还不像一个大龙啊或者什么的在表盘上一样，然后底盖其实也会有很多品牌在底盖上做一些比较怎么说比较 ostentatious 或者比较in your face 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动物啊或者什么的，因为在最后你是看大部分的时间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底盖是我们可以做比较 ambitious、比较aggressive 一点的设计因为如果你不想给大家看， 那你不用给大家看啊，你可以就keep it to yourself 啊。可
这是
是
一个
还有
选
这
择性
个，
的。
对，还是有我们的 personality 在上面。
其实我也挺喜欢这个回文的，然后你们放的都不是特别明显的地方，我感觉就是喜欢的地方，可能是因为感觉有点熟悉感，然后有点亲切，但不是就是很明显的这个，
对，而且我很喜欢这个新的 perception，这个回文它是有夜光的，所以说就是我经
这个
常
我还没看
对，
到。
哇，这个很
啊，
漂亮，
对，
这个很漂
是，
亮，因为白天我要出去的话，然后车在开到 garage 里面会车库里面会很暗嘛，然后就看到这个表，夜光很漂亮。
对，
它是一，而且它是一
很
种
酷，
蓝色的月光，它不是那种就是一般的绿色的，发蓝。
对，它是那个，这个是好像唯一来自瑞士的那个的那个元素。它是 X1 Superluminova，应该是就 Blue Line X1，它是那个光最强的一个夜光。
没事，这个瑞士表有算是多少百分之？好像是70%还是60%？就从瑞士来就，
也有好处，对
是
对
吧？
对。
是。
我想要加一下，就是说这故事，我觉得这个表的 structure 的主题跟故事很酷，就是说你有个屋顶，然后那个木桩在表面回纹这样子，把所有面盘跟那个表壳合在一起，然后表盘后面有个石狮，就是这个建筑的设计是这个门口的感觉这样子，可是是从后面看过来的，这个我觉得这些 element 真的，我觉得这是很 low key，可是真的就像是细说的，就是会有点熟悉的感觉。对，那
哎，那个 Wilfred，不好意思，Joe，
不会不会不会。
打扰你，那个打断你了，Wilfred，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想到的，就咱们在聊的时候才想到的，这个咱们在launch 这个 perception 的时候，CC 有帮咱们画三个那个很漂亮的 detail，对吧？这个。选这三个 detail 的时候，我不知道 Robin 跟你有聊过吗？你有一些 input 在这个里面。
就是画哪一个地方吗？
对。
我们的那个肯定是想要强调这个表盘，所以表盘有两个那个两张花是吧？一个是比较强调基楼的，是就放大了基楼的基楼纹，然后第二个是西西，你可能可以讲一下，因为到底是这些都是你画的。
我在想，我画的，我可以说我画的是我自己喜欢的这个
对，我
地
记得
方。
当时咱们选的时候，好像是我跟 Robin 就是想让CC 选择性更
对，
强一点，就
我
是
好像直接就画了自己喜欢的地
对。那我
有可能。
对Wilfred 的 question 呢，就是第一你觉得他CC 画的怎么样？这是第一，对吧？第二，
画得太好，
太客气了。
我们在 WhatsApp 上面有一个爱比较折的一个群，就是爱迪文爱比较折的群，然后那个头像是 你
对啊，
画的，
我也发现了，
OK，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要是Wilfred 要是你选的话，你会选其他的 detail 吗？或者是你最喜欢这个表上的 detail 是哪一个？
我肯定是表盘，肯定是表盘。然后表盘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基楼，基楼纹，因为基楼这个工艺，然后我们合作的这个师傅，背后的故事真的是了不起的。第二个是我们这个表盘的结构，我说了这个榫卯的结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点，然后。我们在 Hodinkee 上面有那个文章，就发布的时候， 因为是一个很美国的的一个那个一个杂志，一个也是很好的杂志啊。可是会有很多人，因为他们听到啊一个中国表，所以立刻在找像其他的表的一些那个设计的元素，所以比如说会说啊，哎，这个表壳像这个表，这个表带会像这个表，可是表盘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啊，这个像那个表，像那个表，因为它真的是是独特的，
是的，是的。
嗯。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有关于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 Atelier Wayne Atelier Wayne，可是我刚看到那个积极的 drawing，那个细的 drawing 的时候，发现哎。对啊，其实 Atelier Wayne 就是一个法文跟中文的结合嘛，可以稍微讲一下你们为什么会叫文这个品牌？对。
这个挺搞笑，因为经常会有人教我们Mr. One，说Mr. One，good to meet you。可是我们两个人都不叫文，文这个文是文化的文，然后 Atelier 是法语，是那个工作室的意思，所以。那个意思是文化的工作室，所以我们为什么决定选择一个法语还有一个中文的那个字两个字，是因为我们在最后还是从我们法国人的视角来探索这个主题，来探索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不想要就 pretend。我们是一个纯，那个中国品牌呀，因为我们在最后还有我们自己的那个视角在里面，所以我们想要做的是一个，就明确然后正宗的反映我们作为对中国文化、中国表有很多知识，有很深刻的了解，有非常深刻的意义或者那个感到非常感兴趣，可是还是在最后还是法国人，所以我们觉得那我们这个品牌名字应该反映这个 identity。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那 She 跟 Daniel，你们还有问题吗？
我。有一个问题，但你好像刚刚就回了。
关于 identity 吗？
对，就是因为就发这口就 perception 发表的时候，就我也看了很多，就是网上写的文章啊，或者是 review，其实大多数的这个话题都是围绕在中国制造的表，然后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可能会有一些偏见吧，就是这个是个讨论点。但我看你们网上还有就是，像你们的这个 tagline 是口号吗？还是 就是Paris meets Beijing 对吗？对，然后就想。也是，就是好奇这个，因为很多话题都是在说这个北京的部分，然后这个 Paris 的部分是什么样的一个定
对，我觉得
位？
说简单，那个Paris 的部分是我和罗宾，然后那个中国的部分，北京的部分是我们的主题，我们的灵感。
然后。就我直接问最后一个问题，哈哈，好像然后
可以。
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你也谈过了，就是说你们的这个刚推出这个品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客户或者是买家，然后这个品牌也已经创立了已经好几年了，这个是不是有改变？
对，其实我觉得我最开始已经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说了一点，事情就是我们 最开始推出我们第一个系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客户会是就什么 profile，right？会是 Kickstarter 的 deal seekers 啊，或者会是中国人啊，或者那个 overseas Chinese 啊，或者什么的。所以我们是推出了第一个系列之后，才开始理解比较好了解哪一种人比较对我们的品牌是感兴趣的。然后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那个一些那个痛点，一些那个就 commonalities。第一个是收藏者，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收藏者还有对。最好的是收藏者对中国感兴趣，所以有很多那个华侨在里面，在新加坡，比如说卖得非常好，因为有很多 ethnic Chinese Singaporean 对他们自己的那个 heritage 感兴趣然后很骄傲，然后也非常喜欢表。所以那个新加坡是一个就非常在我们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地方，可是也会有很多那个西方人，和中国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只是收藏者，他们喜欢新鲜的手表、新鲜的设计、新鲜的品牌理念，然后也会买我们的表，所以有这些那个就客户的 profiles。在里面，然后我们觉得，因为这些客户，第一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那个市场，第二是一个真的以那个故事、以质量为主的一个那个市场，所以我们以后肯定会做更多公益，因为公益背后有很多故事，我们肯定会做比较高端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客户想要买的。
其实这跟我们了解的差不多吧，我就问一下这个 Daniel 和 Joe。
我觉得 make sense，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是很多时候就想要翻我们的 heritage，那只是我可能对我这是我觉得这是我认为的地方。那当然很多 element 在常常在日常生活，因为我住台湾嘛，所以我也是看得到的。所以对，那只是 Daniel 他因为住加拿大，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常看到。
你说就是中国方面的一些 influence 吗？还是？
就是，比如说，新加坡会翻 Heritage，那就是因为会想要买 Atelier 问的表，其中一个 collector 的
我
原
懂，
因，
我懂。
对。
OK，加拿大呢？我觉得好像这一段，怎么说呢？就是加拿大也是一个移民国家嘛，所以说有很多中国人在这边，所以说，对这种表感兴趣的，就包括我自己认识的一些中国朋友，不光是收藏表的朋友吧，就是任何中国朋友，就假如说打个比方，我拿到这个 Perception Prototype 之后呢，第二天我和我的合作伙伴 business partner 去have a meeting，我们有去开会，然后我就带着这个表，然后呢，他就对这个我给他看了嘛，就他也知道我喜欢收藏表，但是他是对表不是太了解，他会戴，但是也不是太了解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看，我就因为他是台湾人，所以说我就跟他看这个表，然后他一看就说：“Daniel，给我搞一个。”所以说就是这个设计呢，它不光是对就是collectors 有很多很大的这个反应，对吧？就对一般的就中国人或者是对中国有中国文化有兴趣的人，都是会有很大的这个爱，怎么说affection
其实我们也会有很多人，会有很多人，他们对这个理念是因为理念 还有设计等等，买我们的表。可是我也会有朋友，他们对表可能不是非常了解，然后对中国，是agnostic，就他们不再找一个中国的表啊或者什么的，可是就觉得哎，这个表很酷，很好看，然后价位也很 reasonable 啊。因为如果你想要买一个就手工的基隆表盘，你可能要付1万多美金，可是你这边可以在2000、3000美金的这个范围之内买一只，然后这个 value proposition 他们是非常懂的，所以我也有这种朋友买了我们的表，因为他们就觉得哎很好看，然后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好，那七夕这边没有问题。那 Daniel 呢？Daniel 要加什么加码什么问题吗？
我有几个，就是咱们刚才也聊过，Robin 对，中国老表很有兴趣，对吧？那我想问 Wilfred 一下，就是 Wilfred，你们做 Atelier One 之前，你有没有对表有兴趣？然后如果有的话，就是你会戴或者是收藏是哪种表？
其实我说实话，我和罗宾开始工作之前，我只是怎么说？very amateur，我是懂那个基础，然后我知道主要的品牌啊，然后主要的工艺啊等等，可是我自己也不会收藏太多，只是我和罗宾开始工作之后。我之前说了，他把我吸引到这个很有意思的世界里，然后是他给我教了很多中国老表的知识，然后表的知识，然后因为一直都是我来负责那个我们的 operations，然后制造方面，因为是我会说中文的。然后我那时候也在中国大陆，所以我会跑到各地，然后工厂啊等等，和他们那个商量一下，然后讨论所有制造的那个系列。所以其实懂表的是罗宾更懂的，可是懂制造表的是我更懂的。
那我可以加一个问题，就是。那你现在更对就是怎么去 manufacture 一个表，去生产一个好表，你对这方面更有一些 insight，对吧？那你知道这些方面之后呢？有没有？而且现在包括你已经在算是工作在这个 industry 里面，对吧？你现在会有没有什么就是？给自己一个假如说会有一个目标，有个 Grail Watch，就是除了当然是除了你自己的 brand 对吧？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表你有感兴趣吗？
有的。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比较就小众品牌独立制表者比如说Chrono，日本的Chrono 或者瑞士的Longines Bleu。或者那个苏格兰的 Longines Bleu，你知道吗？你应该去看，
也是跟porcelain 有关嘛，对不对？porcelain
Porcelain 和
的
Enamel，
enamel，
是
对
Enamel，
porcelain enamel，enamel，
对，很好看的，很好看，很好看的表盘。然后还有我之后可能会推荐的一个朋友的品牌，那个 Piombo Omelie，我非常喜欢它，就那个背后的。那个故事，他制造的这个universe，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些小众的品牌。
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对针对你的，就是你对，就假如说吧，从第一个表，你们开始做这个 how 还有这个 g 的时候，做完了之后，然后到现在生产这个 perception，有没有什么就是怎么说就是错误或者是没有做好的地方，你会从 how 或还有这个 G 的这个 production，然后会 apply 到这个新的这个 perception series 上。
是是，真的，哎，很多呀。可是真的对很多。可是我们这个辞职率，还有现在的 Perception 系列的制造过程，然后我们的合作伙伴那个制造的合作伙伴不一样。所以也不是我们学了一些，我们有一些心得。从这个做了这个辞职率的系列，可是现在也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用的工艺基隆这个基隆工艺是我们第一次用然后我们比如说那个904L 的这个钢也是我们第一次用的，所以我们对这些工艺也需要慢慢的学。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做这个表盘，这个基隆表盘，你们会看到那个 logo 有一个那个就圈子，还有一个那个方块，是雕刻在表盘里面的。可是做这个，第一是因为这个 logo 的形状做基隆是非常难的，因为那个基隆师傅他需要把那个刀。金到那个这个方块里面，然后把那个刀推一下，然后再把它那个封在表盘里面。可是他每次做一圈需要做这个过程。可是如果他犯什么错误，那这个方块这个 logo 的地方会有划痕，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做的。第二个问题是。虽然它是做好的，那如果你放大的话，你会在这个方块的地方，或者在这个圆形的地方，你会看到一些可能毛刺啊，或者看起来不太干干净净的一些事情，因为它是把这个那个边界刻了，有刻画。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漏完了之后，我们需要重新用 CNC 或者手工来把这个那个边界做得很干干净净，因为如果不做的话，那你放大的话就会看起来不太干净，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就是这个工艺的一个特点，这个是不能预期的。是通过经验才能学的。
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你很多，就是做 HAL 还有 G 就是 first series，versus 现在这个新的这个 perception，实际上两个是很不同的生产过程，而且两个有很多不同的就是 experience。
对，挺不同的。可是有一些事情是一样的，比如说那个 QC。需要把那个真的需要强调 QC，可是因为如果你把你的那个手表寄出来了之后，那很难把他们那个重新寄到工厂修表盘啊或者机芯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你需要保证在他们出厂之前那个 QC 做得非常严，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把它返厂。来修一修或者什么的，所以还是你晚点了，然后可能你不是那准时发货而已，不要那个compromise on QC。
这一点我觉得，Joe 应该也体会到，对吧？
对啊，我很欣赏，就是你们等了3年，值得啦。
对，因为
对，
我
我们
记
也
得
等了
上
三年。
次，
哦，我们大家都等3年。
我觉得，因为上次我跟 Joe 在他的 podcast 聊这个表，应该是我刚刚看了一下，是在去年的7月份，对吧？
对。
7月份，然后 Joe 因为他去年7月份等到现在都等不及了，你想我们。
是 不好意思，我们真的现在已经快，然后我也可以保证，我们从现在也会快很多，因为这个我们做第一个系列 有很多心得，不仅仅是怎么制造一个表，可是怎么管理一个表的手表的品牌。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个很大的错误是第一个系列是限量的，500只，我们做了500只之后就制造不了了。那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能投入的资本也会有上限，所以我们现在新的这个表不是限量的。那我们知道每年我们有一定的制造的上限，因为在最后我们只有一个人，只有他一位在做我们的表盘，所以有一定的上限。可是长期来看，它不会是限量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从一个品牌的角度来发展的这个角度的话，是有很多的好处，因为我们可以再投入新的系列啊，然后新的那个工艺啊等等。所以现在罗宾他是就重新全职的负责，然后管理我们这个项目，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投入2个新的系列。所以我不会说更多，可是你们可以预期每年会有很 exciting 的新的系列或者新的款式。
这个很期待，很期待。但是我想加一点，就是实际上你做第一个 series，做成 limited，对你们最 loyal 的一些 follower 是好处，对吧？
是，
因
所
为
以
你们品牌，sorry，
有一个我没有预期的好处，就是因为真的太 limited，所以如果你现在看 eBay 或者什么的，第一是你买不了，第二是我们最近看到在那个加拿大有一块是卖了2000多美金，然后那个 retail price 是700美金，七八百美金，所以涨价了很多，所以现在。那个买了我们的那个 perception 的表的人，他就觉得哇，我非常好的 deal，因为比第一个系列更便宜。
是的，所以说 Joe，你要想要一个 how 的话，我这儿有一个绿色的，没有的，开玩笑，开玩
才
笑，
有15只，好
这个
像，
我是不会卖掉的。
对，太 limited，真的太 limited。
是，然后 OK，最后一个问题，Wilfred。如果这个，我觉得应该会很难。说，但是也不一定。就是如果你只能挑一个你自己品牌名的表去戴，就你一辈子从现在开始只能戴一个从 Atelier One 的表，你会挑哪一个？
我会调我现在戴的表，那个表，perception 的表，因为我非常喜欢我们做的此之旅我觉得有非常多心在里面，非常多 passion 在里面，可是我觉得你那个西西说了，我们真的有一个很大的 gap。在 perception 和此之旅之间，因为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来设计和制造这个系列，所以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一个非常好看的手表，所以我每天都戴，然后看这3个颜色，我们卖的最好是漂这个款式，第二个是霞，第三个是银。对，我们一开始觉得应该是银，因为灰色，
对啊。
比较那个受大家的欢迎的一个颜色，我们觉得银应该会卖的最好，可是是漂，然后这个蓝色它是一个 ice blue，不是一个普通的那个一个 navy blue 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它挺独特，可是还是 suitable for everyday wear。所以我觉得那个 the balance is perfectly right，我非常喜欢这个款式。
实际上我想加一点，因为我现在手上戴的这个是霞，这个 Salmon Dog，说实话，我是一个不会戴太多颜色的人， 就是绿色、棕色、灰色、蓝色，基本上就完
所以
了。
只有我们的表，因为你现在
对，
在我们两只表，对吧？绿色还有
对对对。
那个 Summer。
对，因为Robin 他寄给我这个 prototype 之前，他说我问他你给我发哪一个，然后他说是一个 surprise，然后我就在想，我说
超的
如果要是
surprise 吗？
salmon，如果要是 salmon dial 的话，那我不一定会喜欢，说实话对吧？因为我从来没有过嘛。然后，但是收到之后呢，我发现这个 salmon 这个颜色，实际上它我觉着。不是所有 salmon dial 吧，就是因为我也说实话没有看到很多 salmon dial，但是这一个 salmon dial 我觉得它的颜色的 saturation，不是很深，就是不同的光看的时候，它会有时候会深，有时候会浅，所以说这一点来说，就是不管你实际上穿什么颜色，它这个表都是很配的，这个是一个
就是，
很一个 surprise 对我来说。
对，不要get me wrong，我们三个款式我都是非常喜欢的，可是你就给我了一个选择，所以我不得不选那个蓝色。可是那个你
是的，是的。
想啊，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个款式的。我一开始，那个 salmon 是其实不是一个颜色，不是更像一个概念。因为其实如果你搜索一下 salmon dial，你会看到很多不同 salmon dial 的色调，从比较像铜一样的色调到比较像那个粉色一样的色调，所以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差距。我们最开始不知道我们选的具体的色调是不是正确的，收到了之后我确定是正确的。我觉得我们选好了，我们做了很多测试。我觉得那个 summer dial 还有那个蓝色，因为是一个 ice blue，不是一个 navy blue，两个我们做了好像5个测试。因为我们把我们想要的那个色调给那个制造商，可是不是一个非常 predictable 的一个制造过程，所以哪怕虽然你说啊，我想要这个色调，可是他们出来的色调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做了好几次才找到了我们想要的具体色调。
是
我
的，
们
是的。
三个是不是选了不同的颜色啊？因为我选的是瓢，然后 Daniel 选的是霞，就你选的是哪个？
我也是选的是霞。
啊，你
哦，
都
对，
哦，
稍等，这个
Daniel
我
不
还
是
没有
霞
选。
吧？
说实话，我 OK，说实话，我现在还没有定。
你还
还没有定？哇，这个是很 special treatment，只有你
对
还
对
没有
对，
定
这个，
，Daniel。我想了
对，
好久
这个。
才定。
我也想了好久，你知道我现在还在想，好吗？
你到底是两个之间在选，还是三个之间在选？
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之间，我觉得应该是灰色或者是银，sorry，
印，对，印
银，
子的印。
对，银还是飘，这个两个在选，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选我女朋友一直在说她很喜欢这个蓝色，但是。沃菲尔刚刚说这个蓝色是最多，然后灰色是最少。那我现在就想啊，是不是应该搞一个更少一点的，会少见一些？
那或者是选霞，然后刚好在中间这样子。
正好在中间。对对对，
对。
没有我渥太华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一个中国人，他是一个收藏表的，他订了一个霞，所以说我们两个是说好了，我们不会订一个颜色。
对，我想要讲，就想要补充一点，就是因为我定的是霞，然后选的是 Simon Dial，就是因为其实是要完成是一个我之前一直买不到那个的Royal Oak 的那个 Simon Dial，因为 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后来觉得，其实在我看 Royal Oak，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不管是什么面嘛，可是我其实后来真的发现，其实 Simon Dial 的这个面呐、啊。它就是，比如说我在穿衣服的时候，我会觉得哦，我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那我要配什么面盘。我发现霞是因为很接近皮肤色，其实它就是一个 bracelet 这样在手上而已。如果你仔细想想看的话，所以我觉得哎，其实他们戴其实 in a way 我就想要 defend 它，就是说其实也是个 everyday wear 的一个 dial 啦，对对对。I'm not trying to sell to Daniel, then definitely not.
哎，但是这你知道吗？我发现就是again 我从来没有戴过这种颜色嘛，对吧？但是从现在开始，就是前2个星期开始戴这个 Salmon Dial 之后，我发现这个 Dial 它实际上，如果有一个人想去看，他会看到这个颜色，而且它是一个很 pop、很有 presence 的一个颜色。但是如果你就刚刚你像你说的一样，它会跟肤色比较近，就是说如果你要没有去注意的话，它实际上很 subtle。
可以，对，
这很 two-faced，很两面，就是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dial。
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说，可是我最开始第一次收到我们这个表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感觉是，哇，Oh my God，是真的，我们太。非常开心，第一次是那个制造商给我发了他用手机拍的那个视频，然后我觉得哇啊，真的太好看。然后我问他那个手表那个实际的手表有视频的好看吗？他说好看很多，那个实际的产品好看很多。然后我收到了之后，我和罗宾说，I think we got it，真的非常好看。可是我一个非常惊喜，发现的一件事情是，那个我觉得表盘肯定会非常好看，可是铆钉也是我非常惊喜的一个地方，因为铆钉都是镀钯金的，所以它们非常亮然后它们也挺高的，所以如果你把它那个动一下，move around。你会看到那个 light play 真的非常好看，这个是我没有预期那件事情，可是我收到了之后，就享受很多。
是的，是的，就是戴的时候，它实际上很 sparkly，
是，in a good way，
in a good way。
好，那我想大家都想，我想大家细跟 Daniel 这边问题也问的差不多了。那不知道 Wilfred 有没有对我们这个三位为就是 collector，就是是已经下定的买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挺想要了解其实这也是我们我和罗宾我们喜欢和我们的那个客户交流啊，然后说话我们其实在做这个 perception 的设计的过程中我们也和我们不同的一些客户打电话，然后问他们啊。你们喜欢什么样的那个设计啊？这个设计喜欢不喜欢等等，所以我挺想要了解你们的那个看法，为什么喜欢我们的品牌，是哪一些那个部分，哪一些方面和你们 resonate？
好，那我们谁开始呢？还是我先开始？我先开始好了。就是说，我当初想要，我当初当从 Daniel 这边跟 Daniel 录 podcast，然后就被 Daniel 推坑，这是第一点嘛，对不对？那第
对，
二点
要
呢，
怨
我
我
觉
对吧？
得，对，趁现在。然后呢，第二点呢，我主要觉得说，其实这个 idea 其实 make sense to me，因为我觉得这个 idea 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瑞士，你看一些就是瑞士 watch export，其实在华人区，不管是新加坡、香港、台湾等等、中国等等的华人区地方，其实我们买的表很多，可是我发现没有一个表真的可以 represent，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一区块的一个华人，那我们都有所谓的 Chinese heritage 嘛，那我觉得这 idea 非常的棒，这样子。那第三个话就是 celebrate，就是manufacturing in China 嘛，对不对？其实我真的觉得说很多很多瑞士啊，很多零件啊，we all know，就是都是，就算即使他写 made in Switzerland 或是 Swiss made，可是他的 manufacturing，他的很多。 很多 laborious work 都很多都在 happening in China，所以我不会有一个觉得说哦，就是而且这种东西是 mechanical 的东西，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没有一些，其实 Chinese made 没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对我也不是一个不好，因为手机 iPhone 也都是 Chinese made 啦、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在 watch 里面会有这个些 bias，所以我觉得。这 celebrate Chinese watchmaking，这然后这还有 celebrate Chinese heritage，对我也是非常。另外就是给我学这个故事，就是你如果说找一个瑞士大师或者法国大师等等做这个给我学，那个面盘，那个 price range 那个这个价差会差太多了。那 again 大家都是 labor，就都是那个 rose turning machine 嘛，就是你一个那个。那个做那个 gear 的机器要手工去做的，那其实我并不 again 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这个价差等等，我觉得是非常 value 的。然后加上那个故事，然后加上其实我觉得 Robin 你跟 Wilfred 你们两个都非常的非常 care take care 你们 customer，所以这就是我会为什么会买，因为当下其实你们我还基本只是看到照片的时候，那个 Robin 就 message 我说就你要买，我说
是，
我就直接删了，我就说 yeah sure let me up，我 I haven't 就是开始而已，就是一开始你们说你们 production 要 release，可是就什么东西都没看到，我现在室内还连时表都还没看到，那可是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要这个support。我 support 这个牌子，这就是这个 idea 等等对我而言的意义这样，因为我这么多手表，有日本的，有 Chrono 的，可是我真的没有一个华人的，就是一个代表的意义的表，所以我觉得 Atelier Wang 是一个很好的symbol，对，也是我买它的原
谢谢你的支持。
因。谢谢你
谢
们
谢，
做
要不
所
要
有
你
的。
先来？
感觉我们谁先来？
Ladies first
哎 我先来。其实跟 Joe 说的差不多吧。可能我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我其实是在网上找有没有能代表，就是中国的这个或者是我的背景的一个我的 culture 的一个表，然后我也忘了在哪里看到，反正我在找的时候有一个留言，就是有人说the best Chinese watch is Atelier Wang，然后我就想，哎，这个 Atelier Wang 是什么品牌？然后在网上又找到了你们的网站，然后就发现买不到，就从那开始就。也是有点关注，然后再等你们出新品。还有一部分就是，
是因为买不到，所以关注吗？还是
一部分吧，一
确
个
实
就
是有好处。
如果买得到的话，我可能会去买，然后也会等 你们的新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perception 吧，我是个人非常喜欢有质感的表。所以也是非常喜欢，就是 Geosia，然后就我自己喜欢的表，像我戴的 Reverse 上面也有，就是这个如果一个表有 Geosia，我可能会就是加很多分，或者是 Porcelain 或者是 Enamel，就是这个质感有点不同的话，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所以这个加起来，我也就订单了。
太好了，太好了。
OK，my turn 那我觉得怎么说呢？对我来说是 OK，so、okay, Wilfred，我不知道 Robin 给你说过没有我的我跟 Atelier Wang 的这个创始的这个故事。
是，我知道，我
他
都知道。
说实话，实际上我第一次就是怎么说就是fully committed to your brand 是Robin 把你们的那个G it was yeah 第一次我看到你们的表是那个 G 的 prototype。G 的 prototype 寄到我那儿之后，我再看，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跟很多就是收藏表的一些 close 的朋友，我们出去去喝酒，然后正好那一天这个表到了，我就拿这个表去，大家一直在看嘛，对吧？大家都在看，都很好奇这个表，因为我也跟他们说过，有一个 中国的这个品牌，然后还是一个 porcelain dial，他们
嗯，
会给我寄一个 prototype 让我去 explore，
嗯，嗯。
然后大家都很 excited。我们看到这个表呢，这是这个还是 prototype，看到这个表呢就觉得怎么说有一点 let down，有一点就是失望，因为它这个细节方面。就
嗯
总是觉得好像稍微没有到位，对吧？
嗯
这个 concept 方面很好，真的很漂亮的一个表，但是细节方面稍微有一点点没有到位。然后我就跟朋友说了一下，然后就做了一个单子，就是所有我们有点不满意的地方，对吧？然后当时第二天我就跟 Robin 打电话就联系。然后我们好像聊了应该有个1个半到2个小时，
嗯
基本上就是我跟他说这个这个不好，这个不好，这个不好。然后当时就是，因为说实话回头看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做的实际上不是太 gentleman，对吧？这因为也是对你说实话，当时也跟 Robin 不是很近的朋友，对吧？刚刚认识他，然后刚刚说到 prototype 就这么怎么说 harsh。就去跟他说这些不同的 points，但是呢，聊的时候他就说，实际上你刚提的每一个 point，我们都在 production 里面已经改过了。他就很细节的跟我说，他到底怎么去修改了这些不同的这个 criticism，对吧？对，就是实际上就是在那一个电话中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你们对 attention to detail 就是太这些细节方面的东西，你们真是很关心，对吧？而且跟他聊的之中，就是你可以人聊了之后，你可以感觉到他对一个怎么说一个文化是到底是他是在推产品，还是在真心的对。我们这个中国这个文化是很有兴趣，你知道吧？你可以感觉到。然后我对你们这个品牌最尊重的一点就是你们对中国文化的尊重，而且你们对中国文化就是想去推广中国文化这一方面，从 watchmaking 这个 point of view。去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尊重的一方面，所以说这个是我为什么我很喜欢的 Tell You One。
谢谢你的支持。其实你说的我都叫支持，那个harsh feedback 也叫支持然后我们这次做我们 perception 的那个样板，也不是那个每一个方面都到位，因为我之前说了，做了制造一个表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所以你做一个 prototype 肯定会有一些地方。不是到位的，比如说我之前讨论的这个 logo 的那个方块，还有那个圆形，这是我们制造那个样板之后才发现，需要改的一个制造过程。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表带，如果你看第一个带离，它和那个表儿的宽度不是一模一样，有一点点的那个差距。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表带的模具现在在重新开模具，开一个那个904L 的那个这么复杂的表带的模具是很贵的，可是因为有这个0.5 mm 的这个差距，所以我们都重新做，所以然后这是因为有很多像你一样的那个爱表者支持者向我们反馈这些点让我们做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产品。
但是就是我想问一下 CC 还有 Joe，就是你们对micro brand 方面，就是有没有其他的就是我知道你们也收藏其他 micro brand 对吧？但是你们有没有和就是 micro brand 的 founder 聊过关于生产或者 prototype 到 production 这方面的这个 细节方面的一些东西。
我没有。
没有哎。
OK，就是我跟，
真的好复杂。
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想提名字吧，但是呵呵
嗯。
因为都是朋友，但是我有很多朋友也是有他们自己的 micro brand，对吧？但是就是从 prototype 到 production 这个 transition 之间，我觉得做细节方面的一些improvement 最多的应该是 Atelier One。这个是我在其他品牌里面没有见到过的一些 attention to detail，所以说这方面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去赞扬一下。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是客户非常喜欢我们，可是制造商不喜欢我们，
Yeah，
因为我们非常挑剔。
对啊。所以你们的 second iteration 才花那么久啊，所以中国有句话就是好事多磨嘛，所以特别是这么手表这么细节的东西，真的是越磨事情表越好。
是。
好，那我们差不多问，那我们差不多也都回答这个 Atelier 问的问题，那我们就到了尾声，我们通常会。就是请在场表友介绍一些 IG 的 recommendation，然后让对，那所以呢，我们请 Atelier，我们请 Wilfred 先介绍你的 IG 好了，你要介绍哪一位 IG？
我会介绍，然后推荐我之前提到的那个朋友的品牌，Philomelie，所以大家可能已经听到了，Philomelie，这个品牌的名字，因为他们前2年挺火，他们的 IG 也做得非常好看，然后那个 Philomelie 的一位联合创始人，我们是 Antoine Philon，我和罗宾是4年前好像。他没有品牌的时候，见面的。然后那时候他只是知道他想要做一个品牌，不知道什么概念，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那个设计啊等等。可是他那个本身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之前在那个瑞士的一个奥林匹克的团队。然后他那个就个人就是一个心非常好，然后也是非常 talented，对表是非常了解的。他之前和一个瑞士的那个制表者，大师一起工作，所以我各个方面就非常非常佩服这个人，所以我很开心，过了2、3年就看到他的品牌这样。火起来了，所以我推荐大家去看看他的 Insta。
很火的 Fairly Murray，
是。
好，那 Daniel 呢？
那我推荐大家去看这个 Instagram，是叫 watch underscore 17 underscore whiskey，就 watch underscore 17，就17。然后 underscore whiskey，这个是我一个朋友在新加坡一个朋友，他名字叫 Aston，他呢对很多就是不同的就是 indie 到 mainstream 表都会 collect，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他买的表都有一点他自己的风味，所以说就包括AP 方面来说吧，就他刚刚提到的那个。Code 1159的那个 Perpetual Calendar 是 Aventurine Dial 的那个，很漂亮。但是我觉得这个表呢，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不是太喜欢，对吧？这个 Code 1159，所以说我就觉得他收藏表的这个 perspective 很有兴趣，很有意思。然后也是他看到我发这个 Atelier One 表，一直发这个表。这个品牌，他对 Atelier One 也很感兴趣，他定了那个，他定了一个 Perception 下，所以说他一直在跟我说，哎，你也应该买下，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IG。
有他那个 AP 的那个，真的蛮那个 Core 1159的那个，真的是蛮特别的选项，蛮 unique 的。好，那 C 呢？
我推荐的是，推荐的 ID 是 hands.faces.cases，然后他也是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收藏就是independent 或者是 indie brand，然后在一个 get together 好像就最近的 get together。认识他，然后他带了一箱的表，然后都是就是平时不怎么看到的表，所以可以看一下他的 IG，看一下就是不同品牌、不同那种indie 或者是 independent 的表。
他的 collection 真的蛮特别的，因为他有
对，
那个加拿大那个 Bradley Taylor 的那个表，
正想说这个 Bradley Taylor，这个是很少很少见的一个表。
对，然后实物是非常好看的，就当晚我看到我就觉得哇，这个品牌也，
像我看到过他们，因为 Bradley Taylor 他之前是另外一个品牌，可能喝了第三杯酒，忘了这个品牌的名字。
我在看你好像一直在倒酒，
对，不好意思。
厉害。
他以前他叫什么？我看到他们第一个表，第一款，然后就是COVID 发生了之后，好像他们就是分开了，然后 Bradley Taylor 自己去做他自己的 brand，然后我还没有见过他第二个就是自己 Bradley Taylor 这个品牌的表。但是它第一个品牌真是很漂亮，很漂亮。
是。
对啊，它真的是，而且它没有什么 bias，就是什么Joshua Shapiro、American、Canadian、German、Kudoke，然后Amsterdam、Holland 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不大会念那个名字，那个做 3D case 的那个。对啊，它 collection 真的是蛮 unique 的。
还有
还
Habring。
Hybrid 对
对。
，Austria 对啊，所以它也蛮就是也蛮 broad 的，就是对。好，那差不多了吧？那我们今天也花很多时间跟大家在讨论，跟谢谢 Wilfer 的时间，
谢谢大
谢谢
家。
Daniel 的时间。那如果说表友喜欢听的这个 podcast 呢，记得帮我跟你的朋友分享这样子，然后。你们如果要找 she 的话，就是 X11 she，然后再找 Daniel 的话，就是 Wonger 打 Bonger，我没念错吧？对不对？然后最后的话 Wilfred 就是 Atelier Wayne。好，那我们谢谢大家时间，那我们下次再聊。
谢谢，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拜。